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张骞通西域。汉武帝初年，国力已经逐渐兴盛，所以汉武帝以及一部分进取派的大臣对汉初的保守政策感到不满，希望有所发展。尤其是对于边疆地区，更加希望恢复由秦末大乱被匈奴占据的阴山以南地区。对割据岭南的南越国，以及今日浙江福建一带的东越、闽越部落居住的地区，亦都希望收回版图之内。匈奴是汉初最强大的敌人，匈奴人曾经在默笃单于的领导之下结成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控制整个大漠地区，连东三省大兴安岭一带的东湖部落和新疆一带的西域诸国都受到匈奴控制。默笃单于趁着秦末中原大乱占领中国边缘地区，纵时常入侵中原。汉高祖时代，匈奴曾经支持汉朝几个北方诸侯王对抗朝廷，又在平城那里将汉高祖围困住，逼到汉高祖要同匈奴和亲，同埋答应互市，即是发展贸易。好了，到汉文帝时代，匈奴仍然经常入侵，甚至深入关中，焚烧离宫别院。汉朝只是命令边疆的地方官坚守。跟住匈奴更进一步，将居住在祁连山以北河西走廊一带的乌孙人和玉之人向西赶咗去天山的西面，于是匈奴占领了河西走廊。到了汉武帝即位，武帝采取主动，打算派使臣和迁居西域的大玉之国联络，合力对付匈奴。在建元元年，即是公元前138年，汉中人张骞带领着百几人踏上出使西域的路程，点知途中被匈奴俘虏，被迫替匈奴牧羊，而且一过就过了十年。
我张骞奉天子之命出使大玉之国，想不到在途中被匈奴人捉住，随众全部失散。这十几年替匈奴人看羊，不知几时才能够完成使命。
张大哥，张大哥，咁苦，乜你嚟咗啦？
系啊，今日点解咁晏啊？
今日单于亭传来消息，君臣单于已经死咗。
啊！
左六离王伊稚邪自立为单于，与君臣嘅仔乌丹作战。乌丹降汉，如今各部大人谋于开会商量拥护新单于，我有好多功夫要做，所以迟咗嚟帮你看羊咯。
匈奴有乱事，
系啊，张大哥，
唉，可惜，真系可惜。
哦，可惜乜嘢呢？
可惜大漠茫茫无际，我都唔知点样先至可以去得到大玉之国。
张大哥，你仲想去大玉之国啊？
系，我张骞奉天子之命出使大玉之国。怎可以有辱使命啊？你看看。
张大哥，这件是什么来的？
这件是汉天子交给我的符节，我一直藏在身边，不敢忘记自己的使命。
你们这群人真是忠心，你留在匈奴十几年，又有家有室，虽然匈奴当你是奴仆，但是亦都冇乜受到监视，你都可以安安乐乐生活到老啊！ 何必咁冒险呢？
唔系咁讲，为人臣者要不辱使命，先至系大丈夫，咁先至可以对得住朝廷，对得住百姓。
张大哥，你真系有决心去大辱之国？
系。
我甘府虽然是匈奴人，但是同大哥你相处十多年，一向敬重大哥你的为人。如果大哥你不嫌弃，只是一个奴仆，甘府愿意同你去大辱之国，替大哥引路。
真的？
冇错。我一向侍候啲贵人，知道由呢度向南行十多日，就可以到达大渊国。大玉之就在附近。
哇，咁真系好啦，
大哥，请你收拾一啲简单行李。哦、我哋喺呢几日内，趁匈奴戒备冇咁森严，乘机起程。
好、哦，真系多谢晒你啦，金虎。足足行了十日，粮食都差不多食完，啲马都行唔喐啦，仲未见到有居民，我哋有冇行错方向啊？
大哥，我系靠观察天象嚟辨认方向，应该冇错噶啦。我哋继续行啦。
哦，爬上山丘就可以睇得远啲。你等我一阵啊！金虎啊！你快啲上嚟睇下，前边好似有树林啊！上嚟啦！
啊，系啊系啊，我哋快啲赶过去啦！
啊！到了到了，
是啊，到了。张大哥，有溪水了。
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呀？
大婶，我们是汉天子使臣。
汉天子使臣？汉天子是哪个？
我们是由东方来的。是啊，大婶，这里是什么地方？
东方？哦，我知了，你们是秦人。这里是大渊国。喂，有两个秦人来了、啊、快点来看啊。
大哥，我们到了大渊国了。
哎呀，我们到了大渊国。
没错了，听闻秦人个个都着丝绸，佩戴金银首饰的。咦，乜你两个讲匈奴话，着得好像匈奴人的。
哦，我们被匈奴扣留逃走出来的。
是啊。
秦人呢？秦人呢？
来，这两个就是了。
各位，我是汉天子使臣，奉命去大玉之国，路过贵境，各位可不可以带我见大渊王
呢？这里距离皇城还有几百里、啊、
带他们见我们的城主先啦。
唔该晒。
张宪被匈奴人拘留了十几年，大约到了汉武帝元光六年、元朔元年之间，即是公元前129至128年之间，他趁着匈奴人疏于戒备，同一位匈奴朋友唐邑甘虎，又简称唐邑虎的这个人，逃走到大渊国。你或者会奇怪，张宪既然被匈奴拘留啊，点解咁容易逃走嘅呢？原来匈奴系游牧民族，并冇监狱噶，所有俘虏只系替主人做奴役，例如牧羊啊之类，而且有行动自由，仲可以娶妻生子。后来另外一位汉士苏武，亦系喺匈奴有家室噶， 只不过苏武是被匈奴送到去更远的地方。张骞所到的大渊国是古代亚洲中部的一个国家，位于现在苏联中亚细亚地区的费尔干一带，和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相邻，首都叫做桂山城。大渊国全国人口大约30万，盛产一种战马叫汗血天马。当时西域各国未曾同汉朝交往，但是已经辗转由商人手中购买到中原的丝织品。不过由于同中国相距数万里，所以对中国认识很肤浅，仍然称呼中国人做秦人。直到而家，西方国家例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等国家的语言叫中国做 China， 或者类似的发音，有些人认为就是由个秦字演变而来的。另外古代的印度人叫中国做支那，大概也是相同的原因。这种情形跟东南亚人叫中国人做唐人相似，即是这些外国人接触到中国人的时候是哪一个朝代呢，就用了那个朝代的名来称呼中国。好了，张骞得到大渊王的帮助，经过康渠国到达大玉之国，而大玉之国已经迁移到今日印度巴基斯坦以北赫什米尔一带了。当时大玉之王欢迎张骞。
汉使臣在，你说汉天子想同帝国联盟共击匈奴。
大王，帝国本来居住在祁连下山，由于受匈奴人压迫，先王又被匈奴所杀，将头骨制成酒碗。帝国臣民逃走来到西域，屡次迁移，受尽匈奴之苦。难道大王不希望洗雪前耻？
帝国的确同匈奴有深仇大恨，但是汉使臣，你来的时候应该看到帝国百姓在这里新国土已经开垦了很多肥美农田，不再过游牧生活，如今生活舒适，离开匈奴又远。几十年了，我们都隔了一两代，不想再提仇怨了。
大王，帝国真是无意与汉结盟？
帝国可以与汉交往，帝国商人亦愿意到帝国做生意，但是结盟击匈奴，帝国无能为力啊。
微臣到底都是有辱君命。
汉使臣，帝国虽然不可以与汉结盟，但是我知道天山以南的30多个小国同埋天山以北的乌孙国都受匈奴压迫，匈奴派遣同仆都尉向他们征收重税，那些国家都希望脱离匈奴约束，但是力量不够。使臣可以去那些地方试下，帝国愿意替使臣引路。
那真是好，多谢大王。
张骞虽然向大玉之国游说失败，但是得到大玉之王帮助，联络了新疆南部各个小国，例如沙居、于田、楼兰和中亚细亚一带的小国，宣扬汉朝的国威。张骞在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留了一年，到了汉武帝元朔3年， 即是公元前126年，他又走甩了，回到长安。这位出仕异域13年的士臣，将他所见所闻报告汉武帝，这些前所未闻的事物引起汉武帝和汉朝人的兴趣，还叫张骞这一次游历做凿空，开凿的凿，天空的空，即是说在原本没有路的地方开凿出一条通道的意思。由于这一次游历，张骞亦都被封为博望侯，时常得到汉武帝召见，询问西域的情形。
好，张先生，照你所讲，西域的确有好多我哋中原闻所未闻嘅事物。咁样，除咗大渊国、大玉之国之外，要有啲乜嘢国家呢？
禀陛下，大渊以西，闻说有一个大海，航行几个月都未能够过到对岸噶。
有咁大嘅海？
系。
咁附近系啲咩地方呢？
附近有一个安息国。他们的百姓高鼻深眼，
真是有趣。
安息国的百姓耕田，种了一种叫做葡萄的果实，要来酿酒。都城商贾云集，居船多到不得了，几千里之外都去得到。他们的钱是用银铸成，上面有国王的头像，新国王即位就改铸新钱的
了。哦，那就真是奇风异俗吧。
安息国的文字写在皮革上面，还打横写的，那里的妇女有威信，男人有争执，只要妇女出声，丈夫都要听从。
咁呢啲女人就真系厉害啦，张先生。咁《山海经》上面所讲嘅西王母又喺边呢？
西王母系民间传说，微臣喺西域咁多年，从来未听过有西王母。《山海经》里边所讲嘅怪兽，亦都未曾听过。
乜冇西王母嘅咩？
陛下，不过喺安息国西边有个条支国，有一种大鸟，生嘅蛋好似打水用嘅瓮咁大噶。
哇，咁大嘅鸟，咁又的确出奇噃。但系冇西王母，冇不死药，又冇三足鸟，真系可惜。
微臣在大夏国曾经见到啲人食一种辣椒酱同埋方竹酱，呢啲嘢都系巴蜀特产嚟。于是微臣就问佢哋点得嚟？
系咯，点得嚟嘅？
要啲商人话，有人喺南边嘅捐督国买翻去。捐督国经过田国、昆明，可以去到巴蜀。
真的，以前司马相如曾经讲过，田国昆明可以通南越国，朕正想用兵南越。张先生，你就替朕处理通田国西南夷的事呢？
微臣遵旨。
张先生，你久居匈奴，一定知道匈奴的虚实。至于匈奴地方的交通和水草，亦一定有所听闻。朕派大将征伐匈奴，就要倚靠先生大路了。
微臣一定尽力。
过了没几耐，汉武帝派遣大将卫青、霍去病带兵攻打匈奴，由张骞引路。 将军霍去病终于降服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和脑垂王，控制了河西，设立武威、张翼、酒泉、敦煌四郡，于是汉朝就可以同西域各国直接交往，不怕匈奴沿途干扰。其中敦煌郡的玉门关和阳关就更加成为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孔道，汉朝还派兵驻守，后来更加派兵在西域屯田，保障汉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交通安全。汉武帝元寿四年，即是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是和乌孙国结盟，钳制匈奴西方。乌孙国位于现在新疆北部中苏边界的伊犁河流域和苏联哈萨克共和国一带，亦即是在巴尔克什湖以南。他们的统治者不叫国王，而叫做君莫，或者读做昆莫。乌孙国素来都受匈奴压迫的。这次张骞带了大批礼物去见乌孙君莫。
汉使臣，你说这里这么多牛羊，还有金币，还有丝绸，都是送给老夫的？
没错。
哎呀，真是好了，真是好了。
这些都是汉天子对君莫你的一点心意。
嗯，汉天子比匈奴单于真的好得多，好得多。
匈奴人向君莫你收重税，汉天子怎会跟匈奴一样啊？
这样老夫就多谢汉天子啊。是啦是啦，汉使臣，你有什么要求啊？
君莫，汉天子希望贵国能够移到汉边境游牧，替汉看守边疆，又可以接近中原，多得赏赐。
咁样啊，
系啦，
恐怕老夫啊做唔到噃。
点解呢？
哎呀，你唔明白啦。老夫虽然系国王，但系国内大臣贵族各自有部属，佢哋受匈奴控制得太耐，好怕匈奴人噶。除非亲眼见到汉朝强盛，如果唔系，点会相信汉天子会保护佢哋至得噶？
咁你就无需担心啦。贵国可以派使臣去汉朝参观，汉天子仲答应，如果君莫愿意，汉朝可以同乌孙和亲，两国东西两边钳制匈奴。
汉使臣啊，你话和亲啊，系咪真噶？
真
啊，咁即系将汉朝公主嫁俾老夫啊？
系，
真系好啊！汉使臣，咁老夫就派人去朝见汉天子啦。
好，仲有一件事，请君莫派人带领汉朝嘅副使去西域各国。
哦，得得到极，得到极。
张骞终于得到乌孙君莫答应联盟同埋和亲，跟住佢又进一步联络西域各国之后，先至回国，但系冇几耐就病死咗啦。张骞的一生可以说是全部贡献了给出使西域的事业。在张骞之后，中国使者、商人、军人不断去西域，而西域各国的使臣、商人甚至是国王亦都纷纷来到中国，于是促成了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交流，令到中国人知识扩展。另一方面，又因此牵制匈奴的西方，即是一般所谓断匈奴之有臂了。
中华五千年，由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现在经已播放完毕。